大家好，还蛮有精神的。谢谢大家今天花这个时间到这边来。那我们要接下来的时间，请让我带着你们，告诉大家我们微软的角度如何去看现在的行动化。其实这个题目已经不再新了，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了。所谓的IT transformation，还有也就是所谓的大家说什么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员工开始在用手机平板带到企业环境里面来。大家想想看，你的员工有没有在用 push mail， 你有没有开发一些 web application， 甚至 native 的 touch 的 app 让员工去做使用。甚至我们看到已经有企业在推所谓的 CRM ERP，上云端或是上让员工用平板手机开始在做这些签合的流程，还有一些业务的处理。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管理呢？ MDM MAM 我们谈了很多年了，这一两年谈到烂掉了，导入了没，你会想到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所有事情都源自于 security， 你就是要做到Security 安全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回顾2015年哦，这样的数据看起来相当的危险。你会看到1亿6000万的资料在全球有客户资料在外泄，从渗出到我们真正去侦测到、真正发现到你的内部环境已经被骇客入侵了，平均229天，有多少金额？台面上的商业损失还有多少在台面下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你会看到的是，会让我们希望你现在的 IT 环境，以往我们在做IT 只是在做保护在做管理，但是你会看到现在公司的商机已经开始跟 IT 环境在做整合，你的 IT 开始在协助你保护商机、创造商机、做混合云、公有云的同时，你会看到你的环境里面，甚至物联网、车联网，到你的所有的业务行为，在行销行为，在这里面结合到我们的 IT 环境里面。所以这样的使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个节点，但是这样的节点，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端点都有可能会是你被害的地方。所以微软自己我们就处理每个月3000亿以上的使用者认证，10亿台的 Windows 装置在做更新，甚至我们有多少2000亿的电子邮件通通都用来协助我们全球的客户做诈骗和恶意程序的分析。微软的立足点，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经验来协助各位客户做骇客、做这些侵入式、侵入到你的环境的一些防护跟侦测。所以微软 提出来的安全平台，你会看到的是今天有很大的部分要讲 Enterprise Mobility 行动化，还有提到 OMS 如何做混合云、如何做防护、如何做集合。那当然不提到的是 Windows 10，还有我们的 Office， 整个协助所有客户做到一个真正的 platform， 真正的 productivity， 真正的管理，做到防护密码攻击、防护资料外泄、防护这些恶意的程式，还有杜绝这些恶意的入侵跟攻击。所以这样的安全平台背后，需要投资的是什么？你会看到微软不停的有这样子的营运中心跟这样的团队跟事业群出现，我们直接有一整个资安专家去协助你在全球这些僵尸网站、这些跳板行为、这些骇客组织，然后我们协助你去做一个 database， 所有的你的应用在上面会协助你做协防。所以我们常常在提一个概念 assume breach，你必须要假想你的企业环境已经不是已经被害，就是骇客已经在做所谓的攻击。你什么时候会攻进来？ 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防护。这不是我家，这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这就像是我们的企业 IT 环境。以往我们在做资安防护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的跟外界做隔绝，我们努力的把护城河盖得越大，把城墙盖得越高，就像我们的防火墙，就像我们的这些资安的 solution， 我们盖得越来越高。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年代，所有的东西来自于 cloud。你即使把护城河，你即使把城墙盖得再高，你要怎么去防护？所以当我们在做原本的硬体还有软体的架构的时候，你必须考量的是，你的使用者拿着平板拿着手机在 access Gmail， 在 access 外面的这些恶意网站钓鱼网站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防护这些行动装置？所以必须要用一个真正混合云或云端的 solution 来协助你做内外的防护，内网跟外网都要做防护。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你会看到的是 iCloud、 Gmail， 甚至 Sony， 甚至美国第二大的零售业 Target 内部遭到资安攻击。所谓这些资安攻击，甚至是由这些外包厂商、冷气维修商，我就在 AD 里面开给他的账号，从外包商的账号被盗、被害，然后再一步一步往内部员工，最后拿到耳命，然后在内部潜伏之后拿到你的资料，打包走人8个月。所以这样子的犯罪，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你会看到账号跟密码的验证，尤其在端点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足够的安全性了。我们希望提供给所有的员工、所有的使用者，除了原本的账号密码之外，还要加上所谓的 OTP One Time Password。 那对应到微软的词就是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多因素验证。手机大家随身都带着，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验证码，验证的识别装置。以往我们可能会用 Smart Card， 那我们现在新的 Modern 的多因素，你会考虑到的是简讯，你会考虑到的是电话，来协助你做第二层的防护，尤其是在这些机敏的资料或机敏的一些系统存取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在台湾安控今年做的大调查，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产业，高科技制造、一般制造、服务业、金融业、医疗业、政府机关，通通都有这样的资安事件，只是在台面上的而已。那你会看到了，不只是骇客，也包括内部员工不小心就泄露了这样的资讯安全。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在讲现在的行动化，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我们绝对不是只谈 MDM、MAM 这件事情，我们要跳出来看 All Security。意思是什么？从人到装置，到你存取到虚拟化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做思考。你的员工有没有开放手机收信？你有没有一些云端的应用程式，可能 SAP， 可能 Box， 可能云端的空间？那你有没有做到第二层的身份验证保护？档案是在手机和平板，有没有做到资料不落地？有没有做加密的处理？如何做销毁？档案如何做权限管控？那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要去思考的。我们当做虚拟化的时候，连线进去，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 cost， 我们的 server hardware 的这些支出、okay.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必须要由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那微软的 solution 就是对应所有四个 vertical， 我们通通都有 solution， 而且它是一包的。那我们下面慢慢讲。所以第一个，我相信几乎所有台湾的企业、政府单位、机关已经都开始在做这件事情。Push mail， 员工说：“我拿着手机，为什么不能收信？让我收信吧。”Push mail 来了，管理的问题就来了 ，IT 头就大了。所以微软知道这件事情。以往我们管 PC、管 notebook 管得很好，我们就加入 domain 嘛，我们用 group policy 嘛，甚至我们用 SCCM System Center Config Manager。来做这些盘点，来做这些资产，派用上 patch 协助它的安全性。 你会看到是手机，尤其是 BYOD， 我根本不可能叫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手机拿到 IT 这边来，一起做处理，确定安全与否。所以我们希望提供的你的是自助化的服务，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底下仅有符合装置安全规范，也就是公司的 compliance， 符合了，你才可以开始收信。我们知道 exchange 的规则是我开放一个人，我开放你收信，那之后你就可以有十只手机都在收信。那我们如何去管控？不是开放给你这个人，然后不知道组织，而是你每一个装置要做收信、要存取资料的时候，我就先知道是什么装置，这个装置安不安全，安全了我才允许你开始收信。所以你会看到的事情是，左边这是一台例如笔电、平板或者是手机，它在还没有做原则验证的时候，你看到红色的叉叉。它无法存取 Office， 无法存取 Exchange 或 Exchange Online。一旦我开始做了注册的动作，原则开始做验证，右边叉叉变成勾勾的时候，我才可以来存取我的信件。符合原则、安全的装置，我才让你收信。再来，收信之后，你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在手机上收信。”User 会不会觉得很烦？ User 会不会觉得很困难？注册装置这件事情，好，我们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整合了现在的 Exchange 跟 On-Prem 跟 Online 都有这样的功能。你会看到这是一支 iPhone 在收信的时候，以往他不知道要做注册嘛，那他收信的时候，信件就会躺着这封信，他不会马上把公司的信倒出来，他会躺着一封信，叫我们要干嘛？大家看右边第三个画面，请你开始做注册动作的方式。所以这封信是跟 Exchange 整合之后，它会自动的寄出到员工手机上，引导员工去做注册装置符合合规性的动作。所以你会看到是 user friendly， 让使用者感觉很简单，而且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额外的 effort。他只要按这个超连结这个例子开始。接下来一步一步，他就会引导说：“哎，你要输入你的账号密码，你是不是要做多因素验证？然后接下来做完检查完合规性，把凭证拍下来，自动的把 APP 拍下来，把 Web Page 拍下来，再来信件进来。这样的动作做完的时候，假设今天员工手机不见了，抹除，你会看到的是跟公司相关的东西抹除。”自己的照片 Facebook Line 对方会继续保留。那我们最近在蛮多金融业、制造业、那高科技，甚至法律事务所，他也做到这样子。他希望他的员工收 BYOD 的装置存取的时候，要确保装置是安全的。那当然，所谓的 MDM、MAM， 你可以看到的是自动化的部署、自动化的派送。点进一个我公司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式的时候，甚至可以做到像密码，所以特殊应用程式我可以再加一层的密码，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 wrapping 起来，协助你的 APP 做更安全的管理。好，那当然资产盘点支援 Win7、Win8、iOS、Android、Mac， 这都是非常基本的。好，所以我们要谈的是 MAM。行动装置管理也跟大家 update 我们新的一个情境。你会看到的是，我们希望让使用者感觉他就像用自己的手机一样，我不要感觉被管到，所以我没有一个特殊的 portal 要进去或出来，所有 APP 就是直接像一般应用程式一样在他的桌面上。这个 APP 的底层会决定是公司的还是他个人的。隔离区概念是 per app， 每一个 app 是有自己的独立隔离区，只要用这个 wrapping 的 tool 把它打包起来，你的 app 就可以有自己 container 的概念。好，所以你看到刚刚是公司的，再来这个是个人的应用程式。这些受管理的应用程式呢，它可以甚至如果是 office 的 app， 它可以分成两个 profile 两层。所以我们以 Outlook 或 Word 来说。它会有一个公司的账号和一个私人的账号， 当你用公司账号的时候，你只会看到公司的信。OK， 那你看到公司的信的时候，或打开公司的 Word 文件的时候，不能 copy and paste 到 Facebook、到 Line、到 Dropbox 上面去。当你用个人的身份进去的时候，你会用个人的账号，你就可以任意的 copy and paste 到做任何你想要做的处理。所以它在这些 App 的底层，直接把这些功能做更多的权限管理，做更多的分群。那我特别要强调的事情是，Word、Excel、Outlook、PowerPoint， 这是我们一直都有在讲的。现在新增 OneDrive for Business， 云端储存空间可以内外隔离，公司隔离 ；Skype for Business， 也就是你的对话记录，公司内部的 IM 也可以做到公司隔离。所以这样子的概念区，你会看到的是，我举个例子，你的信件收进来，你用你可以把这样的文件在公司的Excel 的 App， 或是你自己开发 App 复制，但是你贴不到个人的应用程式上面去。你可以在Excel 复制，或是 Outlook 上面复制，贴到 Word， 贴到你自己你公司的 OneDrive for Business，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公司定义的 APP， 所以它的 container 是可以依照它的 profile 互通。也就是说，公司所有定义的 APP 档案可以互相 copy and paste， 但是你不能 copy and paste 到你自己私人的储存空间、编辑程式。所以让使用者更使用起来更方便，而且更没有感觉，我们叫做 user friendly 和 seamless 的 experience。所以装置管理后面，我们刚刚说到会有身份的识别。你会看到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做到 single sign-on， 我们需要做到 OTP， 我们需要防止这样的骇客，还要具备这些弹性跟高整合度。所以你会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根据统计，台湾70%以上 IT 在做什么？除了我们本来平常的工作之外，有一个很烦不胜烦的事情，一天到晚在接员工的电话。哎，我账号密码忘记了，我账号取得密码忘记了。哎，我出差哎，60天之后，哎，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不记得了。那打电话来 IT， 找 IT 来做。微软这么做的，我们有自助式密码程序的服务，整合 Smart Card， 整合你的手机验证。所以你会看到三个格子，蓝色、橘色、紫色，分别点进去可以用这些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去做验证你是本人，然后你可以做密码程序的动作。所以你会看到是，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密码的验证，它会结合手机的验证码，然后让你去做程序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这一个也在教育单位或是政府单位，还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尤其是 IT 人手不足的，我们做导入。刚刚说一直说到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或是你说的 OTP 是什么？微软的 solution 提供你的是不用跟电信平台做借接，你直接简讯、手机、电话、知道宝验证无上限。所以当我们有客户跟我们说，他有公司入口员工的公司入口网站，我需要确定是当你在外网，你用自己的3G 是4G， 或是我不认识的装置做登入的时候，我希望导入这个。如果你在内网，如果你是加入domain的PC notebook， 我就 bypass。所以导入的时候，节省他们的支出，节省他们还要跟电信商做接接的部分。所以你会说 OTP 整合会不会很复杂？其实不会的，你看到是内网网站、外网网站，它可以整合你的 LDAP。IS radius， 甚至可以做到，把你的 application 以往是在内部的，然后发布出来，通过一个 application proxy， 一切资料 outbound 没有 inbound， 防止 DDoS 的攻击，甚至做到注册装置的时候，我要确认是本人。OK， 所以做到整合身份验证的这一块， 那你会说，好啦，我做身份的安全性我提高了，那其实我背后要干嘛呢？我要交报告嘛。所以我希望看到我的环境这些账号的安全度是如何。Brand Solution 提供了九种这样的进阶报告，你会看到异地登录、多次暴力破解、一直在串密码，有几种可能骇客在攻击，有几种可能你 service 有问题。对，你可以透过这些资料报告，这些为什么会有一杠杠？因为这是真实资料。Okay. 你会看到是真正的，我们看到客户，他可能从受感染，有蠕虫、有木马的感染的装置来做我系统的登入。你会看到这些账号真实的发生，一直有人不停的在踹他的密码，踹了747次之后成功了。甚至有异常的登录行为，他可能今天在台北下秒钟，或是下三分钟，他出现在 Boston， 可能是僵尸行为、跳板行为，所以协助你去做这样子的分析，协助你去侦测这样子账号异常的行为。最弹性的事情是，你可以在侦测到这些行为的瞬间就启动多因素验证。所以第一个，主角那个人继续做登入，骇客的继续做登入。第二个，他会通报 IT 人员，你可以知道现在有这样子的事件在发生，然后也协助 user 本人知道，因为你的手机收到了这样的验证，所以 user 本人也会知道。那当然大家看到右边的报表就可以协助你去做很快的分析。那当然你会看到的事情是，在手机上面我们甚至也可以透过网路使用多因素登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push notification， 一个手机的讯息 push 下来，然后你就点选要验证与否，就是这么简单。你会看到验证次数是无限迟到跑的。你可以做地理识别、装置识别、身份识别、可疑行为识别。这最新的，你会看到的是，它甚至还可以现在跟你所有的 Windows Win 7、Win 8、Win 10的 Login 的画面直接做整合，所以你不用再找另外一个 Portal， 它直接跟你的 OS 做整合。你会看到我在登录的时候底下有个忘记密码吗？点进去，它就会连线到这个密码重设的 Portal。当然，背后也会有这样子资料的报告去让你做呈现。所以我们说账号啊，其实每一个账号、每一个装置都是可能的东西。这样子的骇客行为不停的在发生，甚至你会看到左下角前阵子很有名的 Ashley Madison 这个网站，偷情网站，全世界不乏政府官员的人名在里面，就这样泄露出去了 hacking 的行为。所以 Garner 最新的报告告诉我们，即使你已经有这些 log 分析的资安 solution SIEM DLP， 也不足以侦测使用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Garner 建议所有的资讯长、资安官、资安长，在你导入 SIEM、导入 DLP 之前，其实你应该要导入所谓的 UEBA User Behavior User and Entity Behavior Analytics，这样使用者实体行为分析的 solution。 也就是什么呢？什么人用什么样的装置，不管是手机、平板还是 PC， 你存取的公司哪些 server， finance 的 server、 HR 的 server， 还是 legal 的 server， 还是 CRM、 ERP 的系统，是不是你应该存取的，是不是在对的时间，是不是有对的权限？你要了解你的 IT 的环境，你要了解你的 user 到底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异常，再去分析那些 log。 更重要的事情是，现在的SIEM solution、 SIEM solution 大部分你都是要自己调教，你要先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异常的。微软提供的 UEBA solution 叫做 ATA 用机器学习，它会自动用3周的时间 第一周先建立 model， 再来做 training， 再来做 verification， 协助你知道你跟你 peer 比对，你跟整个公司的比对，你跟整个部门的比对。你平常都是九点到六点下班，你今天怎么突然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从奇怪的 IP 位置用五十台不同的 device 去存取你平常不该存取的法务文件？这件事情 IT 应该要知道，我们知道之后再去做 log 分析，才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ATA 就是 Microsoft Advanced Threat Analytics。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些政府单位、在金融单位，还有在航空业做导入。所以你会看到的事情是，透过使用者的行为分析，透过机器学习，透过微软刚刚那一群资安专家组成的团队，我们有的 database 资料库去做比对，可以侦测到这样子的平常你 不容易侦测到的骇客攻击。所以分三个步骤：自动分析、主动学习和及时的比对，去做到及时的侦测，减低 false positive 的研判。所以我们说，平均八个月两百多天，你才知道到底你的环境怎么被骇客攻击了。甚至我们前阵子在一个金融业里面做，他已经发现他被骇客了。我们回溯他的所有的 logo， 发现这个骇客潜伏在他的环境已经1256天。这是真实发生的例子，所以简单让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你会看到它的呈现的界面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 Michael 这个人呢，他平常是用黑色的两台装置存取右边第二数来第二个两台他本来就会存取的 server。今天我们在四月的时候，的11:37到11:59，这有个像 Facebook 的 timeline。你会看到他用了7个 不对的、不正常的装置，存取了6个他平常不存取的 server， 包括 legal、finance、HR、web、CRM、web。那你会看到他一步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们在刚我就不说哪个行业了，刚刚那几个提到的产业里面，我们发现 pass the ticket。ATA 放下去21天 ，pass the ticket 攻击发现了。透过机器学习，透过使用者行为分析，透过比对，你会看到左边的图，它会告诉你说，这台 PC 它的 Kerberos ticket 从哪一台到哪一台被偷走了。再来，在接下隔一天的12:50的时候，从 PC 端跑到 server 端 ，OK， 所以哪一台 server 跑到哪一个 DC 上面去做程序，所以它越权、提权，然后去潜伏在存取你的环境、你的 server 上面的资料，所以这样子的攻击，透过这样子的 solution 来协助你知道你的环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在行动化你更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你的端点变多了。你不再只是 PC notebook 或存取内部的资源。
好，
那最后用很快的时间，我们要保护的资料，我们做这么多 security 是要保护资料，所以你会看到的是 HRMS 可以提供你做资料库加密、强制授权原则，哪些人可以看，哪些人不能看，有这些范本，同时可以做到远端撤销。那你也可以看到，在 HRMS， 尤其在跟 OS 整合。然后提供各平台 iOS、Android 的平台上面，微软是领先者，唯一的第一名。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今天我只要在 OS 档案文件上面按右键，它就整合你的档案管理。所以按右键之后，你可以去设定谁是你要寄出来的这份文件给谁。你设定档案周期，我这个专案，我跟我上下游厂商要交换加密文件，这个报价内容，这个客户资料，3个月。那底下呢，只要他打开了，或是有没有权限的人打开了，我会知道。再来，我可以远端去注销。今天我的专案2个月就结束了，那我提早把这份文件的权限注销。所以你看到的事情是，加密的人会知道 ，email 通知我，谁成功开启的，谁失败开启的，在手机上的画面， 那同时会有一个网页让你做文件追踪的系统，这份文件曾经被谁打开，几个人打开，哪些人打开，在哪里打开，文件还分享给谁，你所有加密过十份文件分别给谁，他们看了没，甚至整合地理位置，所以知道他今天在台北开了还是在雪梨开了，这份文件有没有异常的行为。那真实案例分享的是我们有人寿的客户，他在寄保单资料给他的保护的时候，以往都是寄出去然后我再告诉你密码是什么，今天透过 RMS 自动化的部分整合邮件系统，甚至它可以做到是 one time password， 当使用者打开的时候才启动这个一次性的密码，随机的。同时呢，不只是 AD 跟 AD 互传这样子的资料，你会看到是 Gmail 它也支援。所以我的保护收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它也可以透过一次性密码做到加密的。保证它的安全性，同时它在寄回来的时候也是加密的。OK， 好，那今天时间很短，那透过这样子的简单案例分享，还有实际的一些 screenshot， 告诉大家微软的 solution， 透过身份稽核管理、装置管理、应用程式管理，再到资料防护，最底层我们透过 ATA 做到你的 AD 防护，然后协助你做这些进阶威胁侦测。跟分析，你会最后会问说为什么要选微软？因为只有微软的这个 EMS solution 是真正跨平台全方位，包含到你所有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只是单点去看很简单的 MDM、MAM 而已。我们要看的是真正从身份、装置到 server 到 AD 安全，然后唯一可以整合 Office 的 App。来做威胁侦测，跟来做文件的单一登录、多因素验证等等。那今天时间很快就到了，那谢谢大家，我们中间会休息一下。好，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过来询问我们，谢谢。